第十五讲，如何进行社会关怀。
学习呢，最后一堂课也是我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一讲啊，其实也不是最后一讲，只是我想我们在整个学期讲下来呢，啊，最后我弄这样一个题目，就是第十五讲如何进行呢一个社会关怀。啊，我记得这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台湾到处演讲啊，讲一些跟环境、跟生态保护有关系的，也包括做一些社会运动。那么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去台北，啊，去台北演讲，演讲我回来以后呢，就搭那个国光号，国光号一坐上去呢，啊，是那个时候有对号，那个时候有对号，啊，对号一看，哎，我旁边坐了一位小姐，非常非常漂亮。让我要坐下去都会心脏都会跳啊，好像平常没在跳一样啊。那么我坐下来不久，他就跟我搭讪，讲了老半天。你知道他在做什么行业的吗？他在拉保险。来拉保险，他很健谈，因为他要拉保险，所以啊，就可以吹喉一缕啊，开始问我，你做什么的？啊，没做什么啊，他去台北干嘛？啊，主要是去演讲啊，演讲讲什么东西呢？我说讲跟环保、跟生态保育有关的。哦，一谈起环保，他比我还懂，就他就开始讲了，从环保署开始，讲到地方环保局。讲到台湾人民，讲到这个整个全台湾所有的东西，每一个事情在他口中讲起来都不好啦，他就开始骂，一个一个开始骂，从那个环保的种种的问题的嘛。我给他估计足足骂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哎呀，真亏那么漂亮的嘴巴讲得出那么多的在骂的话，讲到差不多他反正就一个结论，讲到最后就是不好啦啊，哎呀，他抓你们饼啊！他讲了半个钟头，是很难忍受了。阿雄，你在讲了阿弟，我就给他插了一句，他说：“哎，小姐，休等你。如果照你这么讲，所有的事情到你口中，拢是安尼，到尾啊，拢无效啊，大项代志都无效啊，啊，我倒保险要死啊！”哎，他就愣在那边傻傻的。然后接下来就开始骂他，我说台湾就是用亲情力去管。今天大家只会抱怨，只会这个所有的事情自己都不动手，啊，任何事情都推给别人。我上次不是讲那个地球仪为什么是倾斜的吗？不是我第一个，他买来就这样，他妈的谁把杜鞋带来？我就觉得就是说，今天台湾人民啊，大部分就是像你这种人。为什么整个公共政策，为什么整个社会要好转的这个情形非常的慢？如果你今天不是抱持这样，你口里头骂他做的比那些他在骂的人更差。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空气污染的调查，调查了300份，这都是年轻的哦，新生代的哦。哎，有80%-90%的人觉得是空气是不好，需不需要改善？需要。然后接着你会不会主动去改善你的机车？不会。这样的比例有多少？认为这个事情要改善，通常有90%。然后接下来问他，既然是你认为要改善，你愿不愿意主动去改善？愿意做的只有10%，这个叫做九一原理，台湾的九一原理。我记得七八年前啊， 我们做那个涉嫌海报，反涉嫌海报的，大家都认得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好。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认得不对，接下来请答一题。我们现在要清除涉嫌海报，请问你愿不愿意加入？通常不到一成。台湾乃至于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的个性通通一样，就是这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一套文化的本质是欠缺现在所谓的社会伦理，没有这一轮啊。因为这个一个深层的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啊，过往在中国大陆没有这个社会这个名词，哪有 community， 对不对？ community 呢，社区社群，日本就翻译做什么共同体啊。它一个社区有很强的，每一个混子都隶属于这一个团体的一种归属感，他做什么行为会形成一种整个社区的一种规范存在，由这些规范在决定着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是恰当不恰当。但是中国没有，中国是靠着从个人的家庭啊出来的宗族封建。所以为什么这个姓氏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到现在民法归民法了，你看财产还是不分给女孩子，对吧？法律规定的，那这个民俗大于法律，对吧？这个是文化性问题啊。那我们发现到这个东西解体之后，没有建立新的社区的这个，所以四五十年来这一方面缴了白件。到今天你看看执政党，他掌握是最大的了解台湾，就是这个东西。讲的赤裸裸一点，就是说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可是呢，我们上课里面告诉我们却都不是这一套，都是给你很好的，一切都很不错的，只是你出去外面看看。今天台湾人民在整个社会规范已经瓦解的时刻，靠的是什么东西？唯一的是利益取向，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完完全全是这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讲了一些什么，一些社会的应该怎么是好，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所谓的好的这一面，站在整个这个民主的社会的基础上有多少？差不多两成啊，一两成啊，有两成是很好啦。这个事实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人民很清楚的知道，却在教育的时间一再的蒙骗大家？他没有办法直接承认事实。坦白讲，所有最大的困难，就像前面几堂我讲过的，最痛苦的就是最困难的就是一个事实的揭露啊！你怕是一等恭喜在位了，他只要维持一个表面的虚假。我走到超过四十岁了，心里在想，我不必再扭曲自己去搞这一套东西，我彻彻底底做快意人生都没关系。但这个代价是什么？第一个，我可以忍受不要工作，不要所谓正式工作，对吧？第二个，我可能什么都得罪人，要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这个社会很少按照你真正的你有什么能力的人说没有，讲出他丑陋嘞，几乎90%几是靠做人的人际关系。你哪有什么什么，谁都比厉害的人多的是啊，怎么轮得到你？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做人的，这做人的这层关系呢，在国外的话，在另外一些西方社会里面，也许靠着的是一些原则。那中国有讲原则了，哪些原则？就怎么样做人的这些原则，怎么做人的方式呢？当然都是关起门来说的那一套，然后表面跟实际上的啊，实在是彻彻底底的分野。我大概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在当公务员期间，我去刚开始到垦丁啊，早晨8点上班，做到晚上12点，很拼啊。当时我根本不晓得人家是怎么看我们，你知道吗？像那个人事官，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他一直在偷偷的在注意我。我后来才晓得，他心里在想，他是不是要偷什么？这个是直到我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后来说， 还跟我讲说，我们都以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不了解你，我们还以为你想偷什么。那当然也有一些很不错的人。那有一次就是，我就有一个老长官啊，觉得那个人不错，是他还会讲真话，就是那个吴金国，吴建国的爸爸叫吴鸿祥，这个我跟你们故事讲过没有？
没有。
这个人就肯定听过我一次演讲，哇，就一直对我很照顾啊，连我太太有没有工作，他都要帮忙找啊，啊，那我在垦丁一年四个月就升到技正，啊，所有里面内政部最快，然后调到义山当科长，那过来当科长以后才发现那些所谓那个处长什么的，嘴巴一套，私底下一套，什么东西都吃，啊，可以吃的都吃，不能吃的也吃。那也是我在很难受，就问这一位这个老长官，这个吴处长，他是整个统管内政部的人事处的处长。有一天我到台北去找他，啊，老弟啊，有什么事啊？我说啊，我有一个事情请教您这个人事处处长啊。我呢去当公务员呢，啊，一开始我连公文都不会写，三个月以后，当时啊，我要请教他的要反过来跟我请教。我想呢，差不多呢半年，大概什么事务什么又大概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干到现在为止呢，我就有一件事情弄不通。我在想，如果这一点呢能够解开了，啊，庶几户可以为官也。他说：“老弟，什么事啊？”我说：“这样很简单。为什么那些大官们，啊，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的，他们可以好话讲尽，而坏事做贼。他们可以。”表面是孔孟仁义道德，私底下是男盗女娼。好，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为什么他这样子作恶，讲得这么好听，晚上睡觉的时候确实可以睡得比我安稳。如果你处长，你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安这个心的，如果这一点我会安啊，我告诉你，我就可以当官了。我们这位处长听到怎么样？哈哈一笑，就说：“啊，是这样子啦，老弟啊。”他想一想，想一想，再回答我：“如果你碰见有这样的长官呢，啊，是你的不幸；如果你没有碰见，那是你的比较幸运。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对人的宽容会越来越大。我说到头了，靠北啊，暗的啊，不回答吧。”他知道整个情形嘛，就是这样嘛，那怎么办？不能怎么办呢，啊？凉拌呢，啊？怎么办？好了，我在义山国家公园就看了那个很多公家机关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最后啊，我就辞职了啊，一辞职，那个几个啊，打算栽培我的长官就有点火大，有一位就打过来，现在的环保署长，啊，我打过去给他说。啊，我要走。那个时候理由是要来帮林经理选，第一次他下海选立法委员那一次，林经理叫我过来。他就说，你知道他直接用怎么讲法呢？电话的一端传来，哈，林经理诚然对台湾的环境有帮助，我某某人也不差，你为什么要去帮他？你好好的现在出国去嘛。两三年回来，我给你保证，十年内台湾的生态界是你的。他当然晓得我的潜力，他当然晓得我的能耐是什么。那很不幸呢，我继续留在这里帮他搞得，遍体鳞伤。没有，哪有什么遍体鳞伤？我觉得蛮过瘾的。怎么说？我辞职的第一天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啊，我的人格恢复了。那么我在辞职前几天，就是后来这一位长官就叫这一位吴处长再找我去谈。那我去谈谈什么呢？他自己也要退休了，那我去找他啊，很高兴啊，那老弟啊， 啊，你为什么要离开啊？你搞得这个轰轰烈烈，大家都有目共睹啊。我就说处长啊，反正你也不是不知道，对吧？这个公家机关就是这么样子嘛。他想了一想，他本来是啊接受委托，要打算留住我来欠我的。想一想，他就跟我这样讲：“老弟啊，我跟你坦白说吧，我某某人担任公务人员到现在47年，我担任国民党员到现在42年。早年我在大陆上英姿焕发，号召天下青年才子，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中年我过来台湾。”也是一样，号召台湾青年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要退休了，我告诉你，我再也不骗人了。世界上有两种人，啊，他就举德意沙，德意沙兄，他说人家默默的做的这有一种类型，另外一种那个时候朱高正很红啊，像这个朱某某的这个，啊，哗众取宠什么什么的。到底哪一个对这个社会比较有所注意呢？有所帮助呢？啊，他不做批评，但是我觉得你还是适合当前者吧。就这样。哎，第三个去见的是那个时候的营建署署长，现在已经换了，那个时候是蔡署长，他也是一样啊。这个老弟啊，你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很好吗？大家都知道你做得很好啊，为什么要那个呢？你知道他找我去的时候，我就拿一幅画去送他，我们拍照的。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讲？我说，我今天他问我说有什么委屈的啊？有什么委屈？为什么要辞职？我在还没有进去跟他讲的时候，旁边就有一大堆那些大小官僚的跟我在那边塞拢的，对啦，把什么的这个不平的事情通通讲出来没有关系，我们首长一定给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公开没跟他撒会音来的，对了。我进去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城门这个署长看得起我啊，一个小小的这个什么官僚而已，要走还城门你召见哈、哦、那城门你看得起我呢，我心中非常感谢。今天你问我有什么委屈，如果我跟你讲的是真的，你不一定会相信；如果我跟你讲的是假的，以你署长夜明之人这个夜人之名，你一定马上可以发现，不管我跟你讲的是真是假，对事实我觉得都不会有所改变。但是你看得起我，所以我很高兴，赶快跑来见你，来送你一幅画。我就走了。这个不可能改变什么，你不要以为一两个人做什么，我这个是临时想到，在当公务员，在当所有这些啊整个过程个人的一些经历里面呢，渐渐的体会出一些，从当官僚，从在学术机构到走入社运，到今天在学校，甚至走出来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什么东西都好像一无所成，但是至少累积出一些觉得当前这个社会呢，我们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方式呢，来尽一点力，来针对整个这个社会这种文化的类型啊。我没有说它是不好什么，它这种如果是不好的话，你要知道这个烂也烂了几千年呢，烂到现在还在烂呢，但是过往还是有些规范存在，不像现在这么烂的这么彻底耶。现在真的就是所有的规范都没有了，剩下的唯一的是价值取向。这个事实你不要以为是假的，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何还能够拥有自己的理想，而不会受到整个这个随波逐流下去，这个才是重点。而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真正能够走出来，你会发现哎，这个社会还没有想象的糟嘛。就像莫泊桑的女人的一生的最后一句话，对不对？这个世界不如想象的好，也不如想象的坏呀。尤其这种社会工作，当你越能够出来，你越会感觉到温馨，越会感觉到哎，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所以这个是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在今天呢，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呢， 很难摆脱这种文化的包袱，更没有办法放弃掉自己一些主观的自我的情结。那谁在左右一些社会的？坦白讲，你知识分子算老几？臭老九，你算老几？拢会跟他讲一寡咧，改咧暗送。那真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就是说，无论如何要认知，要有认知整个事实的能耐。那么，到底为什么今天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会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有到啊，可以讲是解体到这样的程度呢？一个是文化深层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从政治结构引发人民的能感症。过往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并没有建立适当的人际的关系跟社会的这种伦理的层次。这个我们刚才简单说过，从家族、宗庙、封建的思想到解体之后，欠缺新规范、新人际关系，所以一些自私的特性，那刚才说的真的九一原理了，彻彻底底是这样。然后加上贫穷文化啊，那么这一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来真正建立一些比较啊，我们认为属于现在的。我也并不认为西方的所谓的社区文化就适合东方了，坦白讲，而是呢，台湾要走出自己适当的路，而这里头怎么样重建或者是新创建，从台湾的土地到真正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新文化运动应该怎么产生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先说明啊，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呢，比如说我们都很容易矮化自己，觉得啊，就像刚才那一位小姐一样，虽然很漂亮，但是总是觉得不好啊。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很快就是挫折感，而且出去社会很大的伤害，越认识现实就是越大的伤害，到最后呢，原本你有的潜能的东西到最后几乎都荡然无存，甚至于连光是要活着的一点点基本的人的尊严都很难维持得住，只是求起一口饭而已的。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也有同学也写过一些报告，也是写到这样，他是公务人员，他就感慨很多啊，要不然就要给人家傲死啊，要给人家这个洗头楼这种状况。但是我们这里头并不缺乏非常多热心的对社会关怀的分子，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热情一接到这种兵工整个就冷却掉了？那这很痛苦，这真的很痛苦。有志于要改造社会，不是说什么改造，只是啊的跨北边的跨北轨迹跟他跳出来，但是啊那对调皮，很多这样子的人，很多一直想要参与社会，但是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社会实在是没有办法，单恋恋不起来了。哦，不是说这个单恋最痛苦啊，单恋的比喻就这个就像那个两个在打拳击手，狠狠的使劲吃奶的力量的这么一击击出去落空，这个叫单恋，就干扣哎。那今天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一满腔热忱，结果到最后真的是所谓的热脸颊是贴别人冷屁股的。但是不要忘了，讲这种话的人多半是自我情结打不破啊。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稍微一点怎么样，然后就受挫折，就觉得啊，他这个都是跟着他拍片来，没有长大的了。好，那我们现在大致上呢，今天就是讲怎么样子来克服这些。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做怎么样做就会怎么样，这个都没有，只是说在这种环境当中，如何从事知识分子如何来进行一个社会的关怀，免除自己呢成为一个单恋的痛苦。那大致上啊，我们就分成几个这个状况来说啊。那我大致呢把这整个的一个如何进行社会关怀呢分成几个阶段，这是我们观察呢这个最近的几年来呢一些社会上的关怀方式呢，我认为大概有三个阶段可以做。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就是研究调查跟告知，研究调查跟告知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你随时在报纸上看见的研究调查跟告知。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 以前去年前年呢、啊，这个有台北搬来台中住的跟我说，物价台中很贵。好啦，大家通常是这样抱怨，然后就过去了，贵他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啊，我记得我以前在水里买水果，第一次跟这一家买，一斤多少？啊，我要买一斤，他偏偏一定要卖有三斤。啊，我拢去甲你滴滴甲你踢滴滴甲你踢，啊，搁一粒两斤，啊，搁一粒五斤，啊，好，我买了这一次，我就想这一家我不买，好，我过来买这一家，一斤偌济？哎，拿再买的现场好好的，拿回去一看烂的，好，这一家我也不买，再来买第三家，哎，他那个秤啊很奇怪，他秤一定要放在下面，然后从上面看。起来给你头发挂金，好，这一家我买过三次，我也不买。结果你知道最后要怎么办？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如果自己要吃水果，要自己种呢。那么，这个是题外话啊。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像现在的研究调查跟告知啊，那再碰到说，哎，这个有这样，人家说台中的物价贵。我总要想办法去证明啊，那、啊、怎么证明？很简单啊，同样的东西大家来比较，是不是这里比较贵就好了？可是要比较，我不能跑到菜市场去啊，传统市场那个没有，那个、一斤白菜，台北的白菜跟这里规格不一样，这怎么比较？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完全统一的标准来比较，什么东西？超级市场。啊，立顿红茶啊，什么好利克奶粉哦，就是这样啊，或者这个啤酒。各式各样的统一规格、统一售价、同一段时间，好，三个地方各家，比方台东我起个30家超级市场，台北起30家，高雄起30家，来做比较。好了，我们就做试验去做，哎，跑去给人家登记，让人家赶出来，他不会，才不让你登记这个物什么东西多少钱？好，没关系，我就用这样。啊，用录音机先去一个一个念啊，这个什么的多少，这个多少，这个多少，这个多少，这样念。哎，弄出100多样，然后有的他在打折，有的在什么的不准的啊，然后再剔除掉，最后哎弄起来，同一个礼拜呢，北中南一起同时间调查下来的结果来比较，哎，剔除到最后55项非常客观，这一比较的结果有50项台中第一贵。换句话说，91% 的东西台中真的比较贵。接下来呢，贵多少？比台北平均贵9%，比高雄贵8%，贵一成啦。哦，我唔提公民相呢，啊，差不多这样子的了。然后公车呢，也是台中这个价格最高，电影院呢也是最高，哎，但是你看看台中市人，你薪水有没有多一层啊？阿伯嫌嘛，你有 PD 加级啊？但是为什么人都不能怎么样，对不对？好了，我把这个东西一出来，你知道我在报纸上这个一出来就怎么给他给一个名词，台中超商涉嫌联合垄断。诶，这个一出来，哦，这个就是地方头版啦、啊、头条啦、啊、头条以后来就有人超商的一个抗议啊，对不对？啊，你们都不晓得，你们只看到一面，我们贵有贵的道理啊，什么什么啰里吧嗦一堆啊。好，既然这样，这个第一步骤已经过了，有告知的这个，然后就觉得有人就觉得不服气，有人就觉得对呀、啊，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样高的物价？好，那我们进行第二步骤是什么？协调跟公听，业者你有话要说找来，消费者代表找来，市政府单位找来，民意代表的大家来开会，为什么你非得这么贵不可？如果是因为真的运费，因为台中跟工厂离太远，所以要多加一层运费或怎么样，那我们没话说。应该怎么样？政府你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台中人要平白多这么一层的费用？对吧？哪些公共政策可以帮助？哦，这个应该能。如果不是嘛，没有个道理嘛。为什么？台湾啤酒一罐20块，全台湾公定价钱拢同款，台中卖25块。还给他骗，要稳对，要稳对倒去，对嘛？赶快介绍，刚才你卖2块，25差20块，才差5块，你嘛卖遐大声，5块外底啊，除以20是 四分之一耶，25% 呢，啊，有没有概念啊？所以呢，这样子经过第二层，我们发现到，哎，是你这个超商的问题嘛？那你是不是应该改善？那改善你差比怪的被别人逆买嘛？如果这样的时候怎么办？进行第三个层次、第三阶段，运动与抗争嘛。这个以前我稍微有讲过，运动抗争，运动从极左到极右，从极软到极硬，从上街头打得头破血流到甘地的不服从主义，都可以嘛。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软性的，产地直销嘛，共同运销嘛。我那个东西一出来，就有人来找我打电话说：“哎，我们来做好不好？”我等不及做这。那这个就是说，怎么样进行社会关怀？那么我的方式就是透过简单的科学实证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事实。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再进行所谓协调跟共听，第三步骤再抗争。但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做。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隔行如隔山，不能够领域性很强啊。以前台生中心在台中发表一些东西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批评啊，他们是做什么？怎么一下做政治，一下做经济，一下搞教育，一下弄什么？那什么东西？怎么大小通吃，老少咸宜啊？那所以呢，我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进行到抗争，我不做的，我只做研究调查跟告知啊，啊，我就不相信我们不能做什么东西，一定要有一些隔离啊。我念生态的，谁说我不能管政治？难道我的政治的这个研究出来会比你差啊？政治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们不能管啊？什么政治是啊？台湾的政治真垃圾，咱唔好插政治。啊，就是一挂垃圾人的变政治，唔知一几个政治变到做垃圾币。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市民，任何一个人民有他基本的权利，为什么我不能关切？我就是要打破这些神话，也要打破一些专业垄断的。我做了一垮喷笑。啊，怎么做？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然后做的东西，另外一个线，第一开始我们讲说怎么如何关怀社会，就是我认为有这三个阶段可以做。通常我们最容易做是第一个研究调查跟告知。研究调查是谁都可以设计，谁都可以做的，你不要以为有什么困难。所以我就透过任何的方式，包括我只要坐在家里打300个电话，打500个电话，我就可以发表一篇。以前就做过自来水的这个认知的调查，就是这样做。那第二步骤的要不要做？那个就要进行人际关系。第三步骤那更是社会运动的大规模的，对吧？那光是第一步骤，我们接下来这一线之外，另外一线，我认为我要讲一件东西。我其实我这个做法叫做什么？社会关怀嘛。社会关怀等于是环境教育嘛。我在做环境教育的工作，环境教育我透过三个方式可以表达同样一件事情，我可以炒作的很大的效应。第一个，我不是发新闻稿吗？新闻稿就爆出来，你看我做了一个调查，台中市的那个色情行业，对不对？我一个研究我分三天，每天都炒翻天，对不对？而且一出来呢，那一个新闻整整炒了半个月啊。即使说都不好嘛，不要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效了啊。那第一个作用就是说，我把它作为一个文宣的方式，就是透过媒体的告知，这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我印了一个研究报告，或者在期刊发表的再一次的告知。第三个呢，你觉得还不够瘾，怎么样？自己在副刊写一篇，像那个我就写了2篇呢，对不对？你想想，我做了一个东西以后的告知能力有多强？反复有多少次？那这个东西谁说我们不能做什么？我没有说我能改变什么，我一点都不去考虑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一些技巧上配合一下，就可以达到先环境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推展工作。谁说我们不能做什么？透过这个模式，你想想，我随随便便都可以做了很多东西耶。比如上回我们讲的物价，比如说那个色情的哦，2-3波，你看啊，打的这样，但是那个是恰好碰到啊，这里头有很多的一些技巧性问题。 那一次坦白讲是整个那几天我的感受是一个人在对抗整个社会怪物，一个晚上赶一万多字的稿在拼，后来觉得那个好像不值得那样打。为什么？那个只是因为市议会他们要选举的没有东西讲，故意要讲一讲，可是他们不晓得，他们自己无知啊，不知道去探究地方啊，还要我去台中市议会备询，搞老半天他们还搞不清楚的，他们问那这个陈某人是谁啊，结果听说是林俊逸的这个文宣，哦，就开始骂了。我这些无聊的事情不提。那么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几个方式，比如说你说怎么关怀起，我们都不会，谁不会啊，谁都能做，对不对？比如说我就找学生说，来我们去台中公园，就从早上四点开始进去看几个人来，我就在那边按有多少人进来，对不对？然后他们做什么工作，做什么运动，做啊，那有卖东西哪些，就一直记，那记一个礼拜而已。你知道我检讨整个东山公园的效应有多大？不错哦，整个台中人都知道哦。啊，那这个东西啊，一调查下来呢，发现早晨是运动公园，白天是休闲公园、散步公园，晚上是恋爱公园。在调查的过程里面，还算得出拥挤的时候，平均每三公尺一个人，这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啊，然后在这调查里面，才发现到，反正一大堆资讯，那个我们不管。我看出另外一些问题什么，我发现那个留言多得很，不多了，一百多个。怎么知道？直接调查，问啊，而且问怎么问呢？
他会问你，他会主动问你。
有的会，那通常不会，通常不是他那个东西啊，你要了解啊，台中中山公园是一个。我们后来的了解呢，是台中市色情行业的个体户自由市场，没有剥削的哦。Yeah. 那个时候啊，我们调查学生啊，不敢调查这个东西，只有老会要改出去的哈。老会要出去调查啊，他调查，后来看一下哦，因为四虎路啊，进去最便宜的，那里的价格大概400块、300-400块都有。你知道我调查下来的结果，从14岁到74岁都有，14岁小孩子14岁到74岁的刘英，74岁。然后呢，有原住民，有哑巴，残障，有母女党，有姐妹淘，有各式各样的逃家的，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的人口都有，有全身都是病的，有时候很凄惨的。那这些人你知道我怎么访问呢、啊、你想要知道，我在看见他好像是，我就过来，小姐好、哦、你也不会，我们到旁边坐坐，
他就会跟你去坐。
当然了、啊、当然跟我来。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600，我就600拿给他。我就很坦白的跟人家讲，我是在做研究的，我甚至也可以不用讲，我只要跟你聊聊天，你不能说你在做调查的，调查的就没有人要甩你啊。那10个里面有7-8个不甩你，
钱拿了就走。
不是，他也不愿意拿你的钱。哎，你要晓得，妓女有妓女的尊严啊，不是说你要给人家钱人家就要的啦，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有很多啊、哦，这个课堂上不要讲啊，其实我没有机会啊。
可是像那些生病的那种，他们的顾客来源、
啊、通常那边都熟客，哎，都熟客，他有固定的，几乎有固定的经常去找的啊，几乎那边的人都知道哪一个是谁，都晓得谁是谁的价码。我的访问里面也有访问那个，比如说在那个老会啊，李奥的问他，哎，这里留言有多少个，他就一个一个告诉我，这一个价格多少，那个多少，那个多少，哎，真的这样。那我们从这些访问里面得知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一个一个的访问到什么，甚至有就跟他讲，哎，那些嫖客找你的时候第一句话怎么说啊？最多的是问你多少钱， 多少钱这样子的。那通常的性交易过程是净的让你耳根清净，这个我也有写过啊。那反正我们不要谈那些枝枝节节的事情啊，这个以后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再有兴趣再谈。那从这里面本来我调查到七十几岁是很大的冲击啊，这很难受啊，社会未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可是当我进一步了解以后啊，我才知道有的时候是蛮感人的，蛮可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整个中山公园谁在利用最多？都是五六十岁以上，六七十岁鳏寡孤独者，拢老灰啊。今天整个社会对待老人福利根本没有做，所以他们不晓得去哪里。尤其那一些就是说孤单老人，那个他出来找伴，那个七十几岁他不一定去搞性那一档子事，他只是找你来吃吃饭啊，而且他也没有性能力啊，就是在你到旅馆里面搂搂抱抱他就好啊，他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会有七十几岁的原因是在这里耶。我们表面一看，那怎么这个都不人道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关键点是在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对各个层次的照顾并没有做到。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我本来要骂，后来我不能骂，我发现它不是这样。还有里面在赌博，里面在赌博，我们看到哦，这个应该怎么样干的，你就要骂人家，你算老几。我后来仔细看，他们也跟他博爱拍戏啊，博爱打杂啦，啊，博爱关我迄种迄个细色白无，那个瓦龟你敢博一百块？啊，他没事干，你说你那样去取缔他，你在开笑。如果这样子要取缔，请问你整个道国家，整个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怎么办呢、啊？这个社会的公义何在、啊？你整个社会根本没有适当的这种休闲流气的场所啊！你叫这一批人去哪里？那都是。所以一个事情的整个公共政策里面更深远的事情背景你要弄清楚，不是单单就一个啊表象的事物哦，你得得啊来表示你的什么，不要滥用你的正义感，因为滥用了只会暴露你自己的无知啊。那这个只是讲一个，随便讲一个，就是说啊，在公园绿地的调查，消费物价的调查，政治的调查，哎，你说政治我们不能关心啊？谁说的？你说怎么关心起？我前年年底就这样看，上次也举例给你们听了，对吧？找学生来，我们去记，就是一个人做的而已，就去按啊，按有多少人参加？你只要稍微一动脑筋呢、啊，啊，这个有多少人听证件发表会？结果呢？统计的数据出来。前台中市不会超过20000个人听，80万个人口，其实有100万人呐、啊，20000人听，什么意思？不到几 percent， 2%，不到10%的人，而且这些人年纪都50%-60%是大于50-60岁，所以我给他一个解释，就是说，台湾人啊，台中人啊，都爱活到超过50岁，活到棺材软一半。在这个所在，叫国民党就甲金金，就甲拖西人的时，才会晓关心公共政策，才懂得去关切一下公共政策。然后这里面呢，5个人里面只有0.8个是女生啊。那么你说大部分人票怎么来的？就是刚才讲那种利益取向来的。你给什么好处，我给你什么，就是这样。你说不对吗？不对。可是我问你，如果你拿了钱，你要不要投给他？你心里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但基本上是现在是、你们可能比较进步了，对吧？我们还要期待你们新的新生代
了。因为
钱是大了。那这个理由就很糟糕了啊。OK， 比如说政治的，那你说其他的我不能观察吗？你说，哎，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一班，我们来规定你喜欢谁？那些政治人，哎，马英九不错，小马哥，好，你就给我负责小马哥。所有他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在什么讲过什么，通通把它登记下来。哪一个民意代表在什么会赞成什么案什么东西，这个通通可以查得到，而且报章杂志通通有的。你只要你就给我拜托你盯着他啊！你说阿碧啊，林先生 OK， 你给他盯阿碧啊。我早上搭飞机去台北立法院跟阿碧啊开会，阿碧啊开一个记者会，声讨抢救建大连道的蓝护贤。我刚才从又搭飞机回来， 啊，他来上课的。啊，闭眼你不知道。那么，像说政治不能做，好、哦，你就定了病啊，你就盯谁，我们来分配。我们比如说全班68个，一个人盯一个，好，收集一年，拜托一年，谁他再敢出来选，我们把他一年来他做了什么事情公布，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到，哎，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你看他干了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什么？然后做了哪些好事？做了哪些坏事？可以吧？你想想，这个不是应了孔子的讲，人焉说哉？啊，察其所言和观其实，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个政治的关怀的方式啊，对不对？比如说下学期我们要开的，我现在要随便想起来都好多题目可以做啊。比如说你给我收集什么？收集现代的人骂什么？你看以前日记时代有一个日本人，他调查出来台湾的台湾骂有500多种啊，什么什么人，什么阶层，什么教育的，什么骂什么东西。我现在叫我女儿再给我统计你们班上现在骂人的方式，他说是骂什么最多呢？智障最多。哎，各个学校还不一样的，乡下都市这不同哎，然后频度这个比例有多少？哎，这个东西我们来一组来做哎。现在的台湾骂有几种？骂的频率、骂的使用的，就跟他的背景关系有哪些？啊，以前的那些国骂、省骂，到现在已经转变成为什么样？由这个来探讨整个文化的变迁，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对不对？我们再随便一个，我不是上次讲。哎，你看看那个小学生的距离，空间距离，那是可以调查哎。啊，我不是说你们看看你们的零用钱一怎么用的，那个都可以调查。每一样每一样的东西，环保的，做到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消费的、色情的、教育的，只要是人的活动的东西，哪一样不能调查？是不是？所以我们刚才说明，透过这一套的原则方法，我们直接呢可以跟社会取得一个相关。这个就是我认为一个读所谓的知识分子能够关怀的。当然这只要集结几个人，大家来想一点点子就可以做。你修过这个课就会做了，不用修也知道。本来我是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公布，当然有人就会写。坦白讲是有了，有几个市议员也写，包括彰化的也写我们那样做，但是呢都做过两三来的做不到了。原因何在？太懒啦。今天台湾的政治的搞这政治大部分是什么？是真的在替社会做事，还是在假社会能胜？哎，你想想今天什么事情一出来就有很多社会团体站出来讲话，对不对？他平常都没有在做事，看见有什么气体一体就站起来，哎，喊一喊，我好像他在做什么事一样，有无？所以现在每到选举，哦，大家都出来，我的爱台湾，你的爱头壳一干，那个大家也要花，爱台湾，安那爱，那咧食槟榔咧，大家也要呸。那我会问 ，OK， 你的爱台湾，请问你3年来你做了哪些事？做了哪些你认为爱台湾的事？好，不要讲3年，这一年来你干了什么事情？你是真的在替社会服务，做了什么事情？还有你一个民意代表是在官说，在搞私人的关系，在做一些私人的利益，还是真的在所谓的为民众服务？这个东西疑问非常大。什么叫做民众的福利？你敢跨圈在台中家在猪宰一言，台中是干嘛要市议会？不用啦，就是台中市政府互设议员部，啊，为了讲议员甲监督起监督甲社会市长来支持议员，议员来支持是那，这全世界都没有看过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民主政治？但是这是事实哎，你不要忘了，这就是民进党有没有好一点？我不知道，至少他们是弱势的一塌糊涂。但是现在推出来了，能看吗？哪一个有基本上连个议事规则都不懂，不要说连到底有什么法令都不晓得，连基本的宪法都没有看过。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关心？怎么连要所谓的要参选，现在一定要人头党员嘛？ 你知道以前啊，台湾要关心政治是什么，嘎死也能赢了，反正我要死给你看的，妈的就赢了。现在你要这样都不行了，现在你要人头党员呢。现在搞政治的要什么，是专利事业的。所以这个整个社会是到变，再到变成这样，所谓民主变成是一个另外一种暴民政治一样的嘞，一个移民政治啊。有什么样的执政党，当然培养出这样的反对党啊。可是真的没有第三党的空间吗？还有透过真正人性社会事实的化解，面对事实，我们不是要批评的什么一塌糊涂，绝对不是，但是你要站在现实的基础来谈理想。那么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还可以坚持下去？哎，这个东西是很大的考验，不是讲讲而已，而是生活随时随地在鞭笞着你。哎，不要说什么连个你自己的个人的生活都很难维持到一点你想要有的，一个基本对尊重的感觉都很难推出来。但这里头我们才尝试告诉各位，真的你能够付出，你会得到更多。这种得到是在于你自己站立，而不在于别人给你什么，而是你发现你人是这样，你越给你越多，你越做你越有生命力，你越能够肯定。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只是透过一个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当然不一定要这样做啊，你还有很多方式啊，对不对？那么以上呢，我简单讲就是怎么样进行知识分子，怎么进行社会关怀的一个最简单的切入点。你只要找几个人，我们现在到处，我到处演讲就是说你们当地的自己去做。我在做台湾生态研究中心弄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告诉人家，就是到处他们要捐款，我说你们不如在一个地方自己来组一个自己社区的事情。但是现在你看台中这些团体，所谓的社会团体有几百个几千个，做了什么事？没做事就要给人家募款，不要脸。这个社会上资源会拿出钱的人是很不简单呢。那要懂得自己反省啊。所以在这第三项呢，我就谈到，就是说如果你要从事社会关怀的工作，你应该有的涵养是什么东西。这一点我要特别的强调，从事社会关怀的工作啊，第一个涵养，你在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谁，你是为了你自己觉得有意义才做，不是为了别人的掌声，所以你出来做这件事。我这个东西经过深刻的反省。以前我在垦丁，我在拼老命，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很傻嘛，我说很傻是很纯真，就一个事情应该做，哇，做生态保育这个很重要，那整个都拔苗而走啊。我现在发现，我每每会经常会为以前自己那样疯狂的举动而感动啊。我怕有一天我不再感动，或者我感动太多了都不大好啊。但是当时呢，当时实在是拼的，实在是像只有神经病的时候可以创造出一些东西啊。那时呢，那忙碌的时候，我自己不晓得欢喜。为什么？哇，每天可以讲五六场演讲，下来还可以写书。然后呢，直到有一天我爬上去大尖石山，回过头来一看，啊，我在工作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差一个火柴棒那么远而已。我每天早上我就想起来，我就坐在那边看，远远的看，啊，从这里八点起来到这边，嘎又回去啊，睡个觉又起来，又嘎又跟人家吵一架或什么的，哦，弄得好像很伟大的样子，又回去，啊，在那里突然想到，瓜牛角孽真合适啊！我开始思考什么？我那样拼为的是什么？为什么一些人做完一些事情以后就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讲这些话都没水准啊！我说没水准在哪里？一点都自己都没有办法反省嘛。怎么说呢？我开始反省，我做那些事为的是什么？如果我的理由是为了外在的，无可否认，别人给我鼓掌，我很高兴啊，没有错。我会不会升官？有可能啊。我有什么利益？我有什么好处？我自己觉得什么样？不管是什么代价，我可以罗列出来，几十项、几百项都可以。 但是我现在要问的是，如果今天我做什么事情是因为外在这些动力，那么我就想起来以前啊，让牛拉车，台湾西部在种甘蔗田的时候啊，最好把那个早期在做糖是怎么做，把那个甘蔗弄那酒磨啊石磨这样磨啊，那通常是用牛推啊，那牛推呢，牛就绕着那个石磨这样就在走啊，经常要人在旁边，这个很麻烦了、啊、他就把那个牛呢前面啊，牛头前面绑一串那个甘蔗的尾巴，他要吃这个草就拼命往前走啊，怎么都吃不到，就这样子绕圈子来帮他的。好，今天如果我做什么事情是因为外在的动力，就像这个牛前面绑的这个甘蔗尾底下赶快，万一这价位不为其人，我愿不愿意走下去、啊、我就问我自己，请问你做什么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外在的因素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有一天当我没有外力的时候，我靠着什么东西撑下去，这个东西就问到理念、信仰、价值、内在依据，你为什么要做，你要给自己一个赤裸裸的答案，真真实实的。所以我特别强调说，你出来做事情不是因为你要获得社会的掌声，或者是因为你既然要做社会关怀，千万要记得你是为你改做一条，求人而得人又何言，不要说出来做一做然后怨天尤人，那有理由可惜啊。这是第一个条件，你如果要做社会关怀，是因为你在这里头你会获得另外的东西，绝对不是透过这种方式。所以我看很多环保团体出来，大家出来做，然后就一做较多，一做较少，伊就轻分。你看，伊那做较少，哦，我就底下开始在软骂，开始底下咧啊，都在批评人啊，那怎么弄？嘿，你要记得，你出来不是要做给人家看的，你要做给人家看的，何必嘛？你回去这个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金钱去弄嘛？所以第二点，应有的涵养。你应该随时有回馈反省的能力，修行的必要，你要发掘出你是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样做恰不恰当，它引起的影响，就像你要为自己找出一套内在的标准，内在的反省标准，这跟那个 critical thinking 也有一点接近 啊，你可以拿来应用，跟那个我们上次讲的后果论的啊Ecosystem 为保护生态的破坏行为的一个思考啊，这都可以应用啊。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你要有反省回馈的，不要像某一些，你看消基会还是谁，我们不要讲谁啊，做了越做如爪位，然后接着就变成前世的附庸，有没有？第三点，你的收获在哪里？你的收获在于将知识生活化，将认知、将情感内在化，你的收获在于气质、价值、感知种种的改变。这个东西你很愉快，你会有所觉得，哎，还不错。你会开始思考在整个生命的啊，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觉得一切美好的原点。真的，生命是一切美好的原点，也是任何痛苦的原点。怎么推动你自己啊？你就问我生命是什么，我还是一样老话不知道，答案在茫茫的风里啊，我也不晓得啊。但是出来做，你的收获真的就是一种内在的，甚至于包括你气质的改变。第四个，你要知道人世间的事物都是起伏无常，都是很有限，这也等于是一个反省自己的一个缺陷性一样。所以呢，最好第五点，你要站在历史的长河。我们不是常常上次同学也问我吗？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法？我再告诉你，你除非有办法，把你自己的认知、思想的方式提升到一个历史的长河来看，你知道的人走到哪里，你在哪里，整个空间来看我们在哪里。当然更大一点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但起码啊，就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 来做一个明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做什么。那这是呢，我认为呢，一个如何进行社会关怀里面，尤其知识分子呢，你要做这些事情的必要的啊一些思考的方式啊、哦。那今天呢，我们就啊简单的方式告诉各位如何进行社会关怀。下个学期如果你还在修啊这个田野调查，我们要就要直接的来做这些事啊、哦。那这个东西会变成很有趣，你会自己调查的很有意义。那这只是一个 test， 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不要相信你不能做什么。谁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并不想改变世界，不是说我们不想，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只有权力跟能力去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所以这个简单的一个方式里面啊，我想呢带给各位一个啊最简要的思考方式跟行动的参考。OK， 接下来啊，我们进行讨论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时候啊，我也有去听那个政见发表会，可是我发现他的模式就是好几个人轮番上来骂了一阵子，然后我也听不到候选人他有什么政见啊。
这一点啊，事实上是一开始候选人在选的时候啊，也是都讲政见，尤其所谓知识分子出来，后来发现人家都跟他讲公黑不好了，你都要出来凑出来没叫好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呢？到底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啊？很难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从那样讲到最后，人家跟他讲不要那样讲，所以才变成这样。那么现在的情形是变成知识分子出来，学生出来，他就会要求这样。可是呢，讲这样的时候呢？他经过这个也是后果论。什么后果论呢？这个候选人经过几次的这样讲，发现如果这样讲的话，人数会越来越少，所以他才变成这样。那他这样讲之后呢，他有观众，就是固定那么一些，可是呢一些新来的他算是打回票回去，所以这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
可是这样对于他的政治理念也没有什么帮助、
啊、所以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叫做政治的智慧，他要做一些判断，怎么样做他可能获得的选票跟支持比较多。现在大部分人迷信，出干掉的好，不讲什么政见，讲政见没人听，是这样子。
可是我听李鸿熙他可以讲的让年老的他也可以听得懂，而且他从他的他讲的那个举的例子里面，他可以把两党政治政党政治的理念，他很简单的把它讲出来。
但是台湾有几个能够这样讲？那大部分人，大部分选举的就不能够这样讲。
所以上次我有去听林俊逸的政见会啊，可是发现说旁边在放的那个录影带更好看。
是啊，做成录影带是已经是精华了。会比较精华，但也不一定，其实这也不一定。那么以像那样的，比如说我曾经想过我要讲啊，亲爱的朋友们，很感谢你啊，陪我呢度过了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花费那么大的耐性听完了啊这15个讲题。也许这15个讲题所探讨的一些问题内涵呢，可以提供你另外一个面向的思考，也许它可以引发你啊，许多的啊，更深层的对台湾的了解，以你个人的意见。无论如何，这毕竟只是我小小的个人呐、啊，在走过台湾这十几年来，山林土地到都市丛林的一些过程的啊点滴的记录罢了。 当然这涵盖的层面还是太少，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因为配合在大学堂的这个讲课像第七讲我变成了只录制了一半，另外一半呢因为作业的关系呢竟然呢没有录进来。但是因为第七讲是涉及到比较纯粹科学的一面，台湾的绿色传奇的部分呢我们就没有再一次的把它录制完整。以后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透过呢这个环境教育在自然生态的部分再来补充。无论如何呢我在想这些十五讲的具体的内涵应该是蕴含着我个人甚至于一种期待呢大家共同来思考整体台湾的土地文化、整体的社会规范，甚至于台湾的整个未来、整个希望所在。虽然个人的思考以及呢受限制于这个一时的一些感触等等，毕竟演讲不像写作，他的思考只限于在语文的这个层次。然而我们希望，毕竟这是我们的一点热忱，也期待着您多一分可以关怀台湾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种种的这个方向。末了我除了感谢您愿意同我们一起来思考之外，我们也期待在将来还有机会继续来探讨。最后我引用我个人写在台湾时报所邀稿里面的一个专题给台湾的一句话，那么我写的是这样子的一句话一段话：我选择在我40岁届满的生日这天献上我对您诚挚的感恩，感谢您孕育我、引导我，感谢您让我翻新、让我忧虑，感谢您是我成功、是我挫折，感谢您让我灵魂的思维深邃，一如你宽容的沉默。只要风吹草长，天然的一天，请赐给我战斗的智慧与勇气，并让我接受你深情款款的慰藉。在我41岁生日的这天，我献给台湾的一段话。朋友们，多么期待我们这一代是将来台湾世世代代引以为荣、引以为傲，一个创建台湾新文化的一个新时代。事实上在台湾过往几百年的历史以来，也只有在现阶段、只有在现实，才发现到真正的属于自己土地的内在的住址性的有点尊严的文化渐渐在浮现出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敏锐的感知、很兴奋的察觉，现在是一个新文化的创建之时代。朋友们，期待您，期待我们，期待大家一起努力，期待未来能够从现在开始走向一个漂亮的新的台湾的有尊严的文化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吧。谢谢各位，再会。